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岸上，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
日光之下，
劳碌没有益处。
日光之下，
捕风捉影一场空。
循环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开启智慧的大门，
询问、
探索、
思想，
智慧文学
传道书。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珊珊，
我是张晴，
我是静一。
好热闹，又是姐妹来查考圣经了。
娘子军，
娘子军，哎，我喜欢这个名字啊。我相信呢，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是有弟兄了，也是有姐妹了。我们一起来查考传道书八章十节到十七节。还记不记得曾经我们查考过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，彼得劝勉我们要当一个好公民，我们为了主的缘故呢，我们要顺服君王，我们要顺服制定的一个规律，尽自己的本分。你站在不同的岗位上，你要完成他托付你的任务还有工作。那么昨天那集谈到传道者，他也是语重心长劝我们要遵守王的命令，我们要善用智慧，在一个集权的国家，在一个专横独裁的领袖面前呢，还是要保持你该有的态度。相信呢，凡事都有定期，有合宜的时机，还有他的定局。那么在座我们每位呢，身处在这个险恶的世界呢，真的要灵巧像蛇，真的要纯良如鸽子啊！因为这个报应颠倒呢，也真的是司空见惯呢，就是虚空的这个现实世界。来到今天的经文十节到十七节，传道者再进一步说说到底有多颠倒，他观察到什么事情呢？恶人跟恶事，那正直人又有什么的遭遇呢？
哇，我看到恶人的结局，恶人也会被埋葬，他也会进坟墓的。而且我看到第十节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点不是很懂这个翻译，不太明白什么叫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，在城中被人忘记，这是指的谁呀？
我也想知道，大家讨论一下。我们今天看的是和合本，但你像静一刚才发出的问题，如果你是看新译本或者和修本，可能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解释了的。我先听听两位姊妹你们的看法吧。
我想就是一个对比，就是恶人跟正直的人，恶人被埋葬他就被纪念，但是义人他没有被纪念，
其实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冲击来的。譬如我们读到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五节，论到违反诫命的人，他们会遭祸患，他们的尸体呢必会成为空中的飞鸟，地上走兽的食物，不能够被埋葬。甚至以前我们读到那个恶后耶洗别，他死后的尸体呢也是被狗吃。可是经文这里说，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，风光大葬，甚至受人恭维。可能他们死后的丧礼办得非常非常的隆重，场面非常非常的大，大家都跑过来追悼思念。反过来正直的人呢，被人遗忘了。
哇，虚空，
很虚空，
点题了。
是吗？那刚才为什么我们会说有点难懂？如果我们看其他两个译本，譬如新译本的翻译这么说，然后我看见恶人得以埋葬，他们生前在圣地往来，而在他们这样行的城中却被人遗忘，这也是虚空。如果在参考七十世译本跟手抄本呢，这个被人遗忘呢直接翻译是受人称赞。 但如果我们往下看，你发现有很多的对比，各种的对比，恶人对义人呢，罪人跟敬畏神的人呢，所以呢，第十节我们这样理解，就是恶人跟行正直事的人，这就是一个是非颠倒。珊珊你怎么看呢？好人做好事，在城中做过的善事，为社会贡献付出的汗水瞬间被忘记了，反而这个恶人，哇，多么的风光啊，死的。
就是奇怪嘛，总体的感受就是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但是无数个事实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
就是这样子，是非黑白是完全的颠倒，真是很虚空啊。这是十节到十二节上半节的经文，那么来到十二节的下半节到十三节，传道者知道了什么事情呢？我请珊珊先读一下这几节经文，从然而我准知道那里开始。
然而我准知道，敬畏神的，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，恶人却不得福乐，也不得长久的年日，这年日好像影儿，因他不敬畏神。
那他知道什么事情呢？
知道敬畏神的人得福乐，不敬畏神的人不得福乐，不得长久，也不得长寿。
你觉得他的语气是不是很坚定呢？
对。
那静怡你怎么看呢？刚才你也觉得很坚定的。
攥紧拳头告诉大家，敬畏神就得福啊。
对啊，传道者以往呢，如果他不知道的事情，他真的说谁知道呢？谁知道等等。现在他在经文那里说，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人事事亨通，也是稍微回应了上文的审判也许会延迟，神不会按照你的时间去惩罚恶人的嘛。像我们，如果我们自己出发点，他前一秒得罪我，我巴不得这个人下一秒就被惩罚，但事实并非如此的，
没那么快，
可能在你今生你也没办法目睹到的。今生我们会看到黑白颠倒，恶人奸计得逞，但是神呢会施行审判的。我想大家讨论一下，为什么经文说这个影儿啊，这年日好像影儿啊，为什么恶人我们知道他不能够得到福乐，为什么说他的年日好像影儿呢？
其实他的生命都是很快就过去。
影儿就是身长缩短的。但是太阳一落下
没了，
消失不见了，神一定会施行审判，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可是这个虚空的世界呢，还存在许多荒谬的事情，那实际上又发生什么事情呢？
也是重复说一个颠倒的情况，就好像之前在传道书三章四章五章都曾经说过，那个法庭内啊，王宫啊，都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，而且公义没有彰显。我们都希望就是刚才说的善有善步，恶有恶步，但是这里就说善人有恶步，恶人不单只逍遥法外，还有善报，
很不公平的世界，对吗？
是，就是非颠倒的情况。
这种是非颠倒的世界会让你感到很消极，对这个世界很无奈吗？
其实我会有点无奈的。看传道书这么久，我觉得大家能坚持查传道书也是心里很有盼望。对，不容易。
我非常同意他说的，我们每一集查考完毕呢，我心都是存着盼望的心的。
拔凉拔凉我的心
啊！虽然一集就说虚空虚空，但是我们还是好像有那个盼望，
有盼望，有希望的。因为看这几节经文，我是从第九节一直到十四节这么看的，好像一块三文治。九节到十节是说到是黑白颠倒，十四节也是，但是你看那个馅料，三文治的馅料，十二下半节跟十三节他说神的公义审判是一定一定会彰显的。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审判，但这个不知道呢，也不会削弱我们对神的信心啊。神难道一定要按照你的想法去惩罚恶人吗？如果按照你的想法去惩罚恶人，他才算是公义，才符合你的心意吗？当然不是，这个概念要扭转。那如果想想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无神论的人，他们觉得我今生犯了罪，那又如何呢？反正根本就不会被审判，不需要承担什么后果的。如果大部分的人都存着这个概念，这个错误的价值观，你觉得这个世界会带来什么影响呢？
一团乱麻。
哇，乱糟糟的。
就是人们做起恶来是无所顾忌，肆无忌惮的。 他不管偷的是什么，可能是食物，也可能是别人的一些知识产权之类的无形的东西，如果是没有后果反而能获利的话，就是偷东西的人，他一旦有了缺乏，他不会想到走正道，然后去获得我想要的东西，那我肯定是找那个最容易的，就是直接把别人的拿过来，
不劳而获，最舒服最开心，
而且他对别人的影响，那就别人看到哎，他做这件事情
啊，我也做，
对，然后被欺负的人就有可能就觉得内心就觉得苦毒，我被人欺负了，那我也变成施害者，我也这么做，
从前是被欺压的人，现在反正都没有审判的，我也来做一个欺压人的人。
我突然想起看到新闻说外国，我忘记那个地方有一个新的条例说偷你的钱，藏你的钱，大概1000元
以下
就不会被抓的
啊。
所以有人就说，如果那个数字我忘记了，但是就很小量的钱，有人就说如果贼来拿你的钱你就给他吧，这样子
保命要紧，
保命要紧，对，所以就是我今天跟你拿，明天可以跟他拿，
对
呀、
啊，很快我就变成大富翁了，
是，我没钱就很随便就可以拿到钱了但是也不会足够的，就会再多拿一点啊。
是的。那静音呢怎么看呢？
我觉得当人失去敬畏的时候，其实世界会变得很可怕，很混乱，也没有法律，也没有什么可以限制的时候，完全混乱的，
完全是目中无人，也目中无神呢、为所欲为，反正人死如灯灭，今生我再自私，我再过分，我再欺压人，根本没有人也没有神向我追讨的，
反正没人管得住，
反正没人管啊。我
最近好可怕，这个
我看了一部电视剧，重播的电视剧，那两个人都是坏人啊、可能有个人他好像遇到交通意外腿伤了，就坐着轮椅跟他的朋友一起进到医院的小教堂，然后那个人呢他就指着十字架，他说什么，耶稣也拿我没辙啊。
天哪，
虽然你说是电视剧，但我相信现实世界肯定有很多人都是有这种价值观的，就是要干坏事，反正人死如灯灭，陷自己于灭亡的一个价值观来的，非常的可怕的。那么十四节还没结束的，十四节呢有个字呢不断不断的重复，是什么字呢？
就是虚空，
虚空，虚空。为什么他要重复两遍？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，后面说我说这也是虚空，
就是他好像感觉他行正直好像没有意义，就找不到做这件事情的意义，就是也不能使人得福乐啊，就感觉到一种虚空感，很强烈的虚空感，
或多或少有点难过吧。今生好人做尽好事，恶人一件好事都没做，死后竟然能够风光大葬。静音呢，你会感到虚空吗？
会感到虚空，特别是我觉得我是艺人没得到公平的对待的时候。
是是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仰望天空呼喊呢，神啊，艺人什么时候能够含冤得雪呢，还我们清白呢，恶人什么时候才能够被清算呢？但是你再仰天呼喊呢，可能也没办法找到终极答案的，也没有办法解答你所有的问题，可能我们只能够向传道者说，承认今生真的是虚空，真的是如捕风，只能慨叹该如何去过好生活呢？是不是每天继续问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呢？能不能够转一个心态去活下去呢？
光之下无心事，这个日光之下当然不包括神了。日光之下其实我理解为就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这个物质世界，所以是没有心事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却是达到一个新造的人，感谢神，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，所以我们全人类就超脱了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辖制了，虚空的虚空，那我们在主里面等于就是新造的人了。
如果只看日光之下，劳碌是无益的， 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一切都更新了，并且有意义了，就更加的激励我。正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:58的劝勉，他说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。
你再次叫我更新，
愿这节经文也能够勉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，使我们都能够抓紧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多多的做主工，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。
情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
一起查经吧，
一起查经吧。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传道书的8:10-17，是的，活在这个是非黑白颠倒的世界，连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会很难过的问神，你在哪里？神，你为什么还不动工呢？为什么允许恶人继续作恶呢？何启明牧师在耳道自荐的系列谈到传道书，也是谈到8，他说传道者他是从 why 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转向 how 如何，我们如何在这个荒谬情况底下活下去，这才是重要。比起你每天花时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都是找不到出路的。唯有我们依靠神，以敬畏神的心知道我如何活下去。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往后的经文呢，先读16吧，请静一帮忙读一下16。
我专心求智慧，要看世上所做的事，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。
16怎么形容传道者他那种寻求智慧的态度呢？相信是非常认真的。
哇，他熬夜
怎么说，为什么他要用这种态度呢？
真的想知道，很渴望的
啊，就是能感觉到他的渴慕的心，就很想知道这一切事情背后的答案。
我感觉上呢，我从第一章的时候，我已经感觉他好像一个科学家，研究的非常彻底，多方面多个角度去寻索，譬如万物的秩序法则啊，人的道德伦理本质啊，愚昧带来的狂妄等等等等，好像呢每个领域他都要仔细的思考，他很想要知道神如何治理掌管这个世界。但最终能不能够如愿呢？张琴老师
啊，17他说查不出，
查不出，查不出，查不出什么呢？
就是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，查不出智慧人想知道的事情，也查不出神一切的作为。换句话说，他觉得也没办法了解到底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怎么样查询都不可以掌握。就算是我知道，说我知道，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明白。
你会不会替他感到可惜啊？花了那么多心思，结果都是三个查不出就做了个结论呢？
我觉得知道自己查不出也是一个机会来的。
也是个智慧。你这句话相当有智慧啊。
是。
真的，我再有智慧，我真的也查不出。人可以寻找到可能就是一部分的智慧，这么说嘛。当然有的人觉得我不满足于这一丁点的智慧。可是呢，传道者似乎在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拥有这一小部分的智慧，已经足以让我们知道神有完备的计划，他会保守看顾的。你有他的支撑保护呢，已经是足够有余。哪怕你今生发现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底，那又如何呢？不知道那又如何呢？也不影响你继续生活，也不影响你跟神的关系的。好像呢，查不出，出现了三遍，是一层一层逐渐的传道者他的自我发现，我相信也是我们自己的自我发现。刚才我们没有看的15，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15，请珊珊帮忙读一下。
我就称赞快乐，原来人在日光之下，莫强如吃喝快乐，因为他在日光之下，神赐他一生的年日，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。
莫强如吃喝快乐呢，不是第一回出现的，在第二章24节也有讲过的。传道者一直强调，我们人活在世上该有什么态度呢？
快乐吧，
就吃喝吧。
那不是啊，他说的这个快乐，你看，他就是劝我们说不要想那么多，你就去快乐就好了，用你的生命去吃喝快乐。但是这个吃喝快乐不是指那种放纵情欲的快乐，是从劳碌中享受所得的。
我经过有没有几个月查考传道书，有一天晚上我跟我家弟兄出去吃饭，下班之后我们去吃披萨薄饼，我喝一口可乐的时候，我真跟他说，我体会到莫强如吃喝快乐、
哦、
我体会到从劳碌中享受所得的、
嗯、
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，我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赚钱、
哦、
让我机会下班的时候可以吃到披萨、
嗯、
可以喝到可乐，人生莫过如此、
哦、我觉得从劳碌中能获得一种满足感，那也是很大的快乐，
很大的快乐、
嗯、就是享受当下。你说吃那个披萨然后喝可乐，我就记得有一次去爬山、
嗯、
爬完山以后下来就也是喝可乐，然后吃那个烤鸡、哦
啊
那个感觉就是辛劳以后坐下来休息、
嗯、
然后吃过以后那个疲倦就跑掉，那个感觉、
哦、好开心呢、
是是是，就享受当下，享受、嗯、虽然我不是工作啦，也挺劳碌的、
嗯、爬山非常劳碌、啊、我鼓励大家上班一族啊，下班的时候呢称赞一下自己今天的劳碌、嗯、因为你真的为你的工作岗位你付出过了，也感谢神给你劳碌工作的能力，这个恩赐也是非常的重要的。那静一呢，怎么看15节呢？
刚刚听到大家也不断的在说这个其实是一种知足的生命态度，哎，我现在很满意，我的一切都是神所赐予我的，我常常感恩，其实不断的感恩也给自己带来不断的快乐。
嗯，是的，不要钻牛角尖，不要一味的在那里想，想到满头白发，哎呀，神你为什么要延迟审判，神为什么你不伸张公义呢，左思右想的歪歪歪，刚才我说的为什么为什么，你都找不到一个让你满意的答案的。给自己设一个界限，到这里我就够了，我的思考要停止了，不要再去想、嗯、为什么呢，反过来逆思维去想，如果一个人他不断的自己在角落里头去想啊想啊，这个世界不公平啊，神不伸张公义啊，恶人得逞啊，首先他的情绪一定会受到影响，他焦虑跟人世间隔离了、
嗯、
另外到一个极端的地步，我们说极端的地步，有一天他可能觉得世界上根本没有神的、
哦、
有一天他可能觉得神你坐视不理，神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
哦。
我说的是一个走向极端的例子，可能就会离开信仰，当然这个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画面，要给自己设一条界限，到这里我就要停止，我要知道人生莫强如吃喝快乐。那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，不光是传道者，你认为他是所罗门也好，他在那个时候真的看到非常多不公义的事情，在人间法庭有很多奸恶的事情，那我们自己呢，有遇到过什么不公平的事情吗？
就是我有一次看到一个统计数字，说美国常青藤学校的学生啊，富裕家庭的孩子能进到名校里的比例能达到40%，但是贫困家庭的孩子就只有20%。就是说那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学术之外，他们可能有更多的资源，比如说他能拿到牛人的推荐信啊，他的面试表现得很自信啊，他还有很多课外活动，然后他就能进到名校里。当时感觉就是这个社会的资源分配是很不公平的，就是很多好的资源，很多优质的机会还是流向那些本来就拥有很多的人，但是那个本来少的人就是越来越少，
嗯，
就是一种感慨吧，我觉得
多的人真的多到泛滥了，
嗯，
已经没有时间去用了，
嗯，
真的很感慨，但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。
我就想起之前看过一套电影，它是从那个实际的真实的事情改编的，新闻也曾经报道过，就是有一个院舍的那个院长剥削老人家的院友，
嗯，
还有侵犯那个智能问题的女孩子，这样子就被一个记者，他很努力的想要报道这件事情，让这个事情可以停止，这样子 后来了，这个院舍就被停业了，院友就要离开，但是那个财团呢，他换个名字又在开反而了，那些院友就那个埋怨季姐，让他们那个无家可归这样子。他们以后提出一个问题，就是还要做好事嘛，就是还要伸张公义嘛，这样子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传道者这个提议了，就好像给我们有一个生命的定向，就是知道自己是依靠神去过生活，那就过好每一天。神在一切的事情上会掌权，自己呢就踏踏实实的活好当下的生命，要怎么过正常的生活就维持正常的生活。应该要保持良善的话，就要努力去保持良善。
我也看过张晴刚才分享的这部电影，这部电影的名字叫《白日之下》，也就是我们活在的日光之下，确实有很多是非颠倒的事情。那个记者他在最后一幕呢，他也是很失望的，很难过的，也在怀疑到底我做了那么多事情，我揭发他们的恶行我是对的吗？为什么我好像根本没有帮到任何人？因为后来被逼要离开院舍，家人们都在埋怨他，你为什么要搞那么多事情呢？搞到我们现在连地方都没得住了。他可能就反过来问，我做了一件错的事情吗？我做错了吗？真的会让人感到很无奈的。
我也听过一个不公义的事情，当时是一个弟兄信了主，然后很积极的去给公司里面传福音啊，做爱心的事情，然后公司也越来越多人喜欢他，然后认可他，但是他的领导就嫉妒他，就到处就给他穿小鞋，最后甚至用一些方式把他逼走，因为他们有一些竞争关系嘛。这个弟兄其实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，但最后这个领导几年之后就得了癌症。最后送终的时候，这个领导没有亲人在身边，是这个弟兄去送的终。我觉得这个让我很震撼。
一个大的逆转的结局，我们最终还是要以善去报恶，哪怕你以前对我那么的不好。来到节目的后半段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节的经文，哈巴谷书1章13到14节。那个时候呢，哈巴谷先知他也是存着许多的疑问，许多的埋怨，像面对不公义的事情，我们也有很多的疑问。他说，神，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后面经文说，还使人如海中的鱼。怎么说呢？海中的鱼就是零保护的，你随时都能够被人捞上来的，你轻易的就能够被网住，根本没有办法自救的。先知当时有难处，他也是信心软弱，没办法，忍不住要埋怨，这也是我们今天共同的难处。可是来到哈巴谷书3章，就是神显现施行审判的时间了。哈巴谷先知他就是从惧怕失望转至紧紧信靠主。今天的我们一样，我们面对不公义的事情，可能你会想不通，你想来想去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。但像刚才不断的强调，不要问为什么，我们问 how， 我们问如何在这个荒谬的世界我们活下去，最好的方法就是静下来，沉住气，静待神的作为，他有定期也有时间的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传道书8章10节到17节，下个礼拜我们会进到第9章的经文。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珊珊，
我是张晴，
我是静一，
下回再见，
拜拜，
再见，
再见。
时间在